大家好，欢迎来到聊聊东西，我们聊东西文化，也聊很多东西。我是 Candice。
大家好，我是逸飞，好久不见。
我们以前讨论的时候，我老说我最怀念的就是在韩国的我们一起上学的那段时间，真的是太无忧无虑了。虽然说没有谈恋爱，
不知道，我也觉得很神。我们俩在干什么？在韩国那两年到底在干嘛？
就两个人每天傻乐。
对呀，
感觉天天都很开心，
就没想着说去谈个恋爱什么的。
哎，你说人真的会美化回忆。你现在让我细想，你记不记得当时我上课有一个我特别讨厌的女生，我还因为那个女生我气得不行，脸上长痘长得吓死人。你记不记得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但是你让我谈到韩国，我还是觉得很开心的时光。我就是把这段回忆美化了。
我觉得是淡忘了一些不重要的人和事吧，留下来都是我们喜欢的一些美好的回忆。
我个人观点，我觉得初恋可能不一定是让你最怀念的，是那个爱而不得，你最喜欢的那个人是会让你记一辈子的，就可能不是初恋
最遗憾的吧。
最遗
憾
的那个人
就会一直记着。
是，但这个人
然后开始想象，现在说如果没有那份遗憾，我们现在是多么多么多么的美好。我想说并不会，好吧，不一定，不要再去想象了，然后破坏现在的感情。
这个剧在日本也是大火。我真的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剧拍得很细节，然后画面拍得很美，很有那种 MV 的感觉，但是为什么会在日本大火呢？我就问你，你肯定问不出答案，你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剧。
是不是他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是不是他们很多人学生时代都有这种很纯纯的恋爱？
我觉得这里还可以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哈，我觉得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我那个时候看日剧，看日本动画片，还有看香港 TVB 都是很多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韩剧 K-pop， 日剧当然也有人喜欢，但是这个喜欢的人数和这个 TVB 香港剧的喜欢的人的人数已经少了非常多，我的感觉。
没错，我觉得香港 TVB 的剧呢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制作编剧啊上面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我觉得就他的有些情节什么的，你不合常理，知道吗？就很搞笑。然后呢，日剧因为我本来也不怎么看，你知道我整个就是看解说的时候，我的注意力一直在那个女主角的
颜值吗？
就是对颜值上有意在他们觉得啊好漂亮啊，然后我没有注意到太多的情节，然后我一直疯狂的让自己忽略掉男主角，不管是那个年轻的小男孩还是后面的男主角，我一直在看两个女生，这样我才能坚持看完啊。日本女生太漂亮了，说一个题外话，我真的好喜欢。然后日剧的话，我觉得有很多，就是我之前听我老公有讲过一些那种悬疑也好，或者职业剧也好什么，我觉得真的拍得非常好，非常用心啊，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那些东西，你看得出来整个剧组啊还有制作团队是很用心的。韩剧的话，我觉得韩剧是给很多人造了一个梦，你知道吗？跨越阶级的这些恋爱的这些梦也好啊，然后还有就是那种什么豪门恩怨呀、或者感情纠葛啊，给大家造了一个梦，让大家可以进去看。但后来我也越看越少了，就是韩剧。
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是关不关注 K-pop 方面的，因为我跳舞所以我才关注 K-pop。 其实我之前很久都没有关注过 K-pop，
我什么 pop 都没有关注了，家我关注育儿。怎么做一个好妈妈。
笑死，他以后也要接触 pop 好吗？引导一下
他接触吧，我不影响他都可以。
就是说 K-pop 所有出道的人红一点的，基本上他要发一个韩语单曲，还要在日本发一个日语版的，就是同一首歌他要有一个韩语版一个日语版。 但是很少说同一首歌它有一个韩语版、
嗯、
有一个英语版，要不然他们就是直接出英文单曲，直接是去美国出英文单曲这样子。他们还是一直都非常重视日本市场，直到现在最近出的新女团都还是有日语单曲的。日本在亚洲方面的文化影响还是一直持续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对，
嗯，
对，
对，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就是音乐这个方面是我的盲区，然后影视剧吧，你懂的，我也只喜欢那么几个类型。
我知道，所以我一直想、
嗯、
其实想聊音乐，我都没找你，因为聊不出啥，你都不喜欢。
对，你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对，你也知道我听歌，就是被动听歌，人家放啥歌我听，我就听，只要是不吵的我都能听、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喜欢的音乐类型，我也不知道你不喜欢的音乐类型是哪样的。
所以你知道我多爱我老公，能陪着他看中国什么新说唱，什么中国有嘻哈，你知道吗？唉，备受折磨。
但是我最近发现，你像你说中国有嘻哈哈，我有很多学生他反而喜欢中国嘻哈音乐，是因为他喜欢这种音乐类型。所以
哪个国家？
美国、英国，
审问
都有。
什么？
嗯，
真的吗？
是因为他喜欢这种音乐类型啊，说唱就是在美国最流行，现在可能是算是最流行的音乐类型啊。那他肯定会从喜欢的音乐类型下手啊，可能就会去找，比如说中国有嘻哈这样的节目。然后我有好几个学生都是看这个节目认识了一些说唱歌手，然后喜欢他们。
是吧？
是。
那是我的审美和理解有问题。
不是，
这是我的理解、
嗯，
唱就得有音乐吗？你要唱啊，你要有旋律啊。你一直说那个不叫唱，那不是音乐啊。
有的有的，
你说我现在说话非常快的给你、
嗯、
这是音乐吗？当然我不是专业的、
这个、
大家不要骂我、
嗯、不要骂他，因为他听得少。就是说唱音乐它有一种就是纯说，但是还有一种是说加唱，你有听过那种吗？就是可能男生先说一大段，
我有听过，
然后女生唱一小段，然后又说一大段这样的音乐。
我只听女生唱那一段。你懂吗？
没问题。
我觉得男生说的那一段可闹心了，听起来。我跟你讲，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的想法、
嗯、
就是那种就是 rapper 他的那种节奏，我不是说所有都不好，很大一部分让我听了我觉得心理压力很大。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快要来不及了，你知道吗？而且我觉得我怕他背过气。他对，因为他太急了，然后我听着我也很着急。我以前问我老公，我说刚刚那句话明明他那个节奏就装不下20个字，他为什么不能拆成两句呢？然后我问他，而且看节目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听懂他的歌词吗？他说没有、
嗯、
我说那评委有听懂吗？他说评委手上有歌词啊。我说什么东西？还要先拿着歌词看吗？
哎、
对啊，
这个说唱，
但是我尊重这种文化了、嗯、他毕竟吸引那么多人，
说唱也是有他的文化在的。我们今天就不说太多关于音乐方面的事儿、
嗯嗯。
我下次我一直希望能找一个特别喜欢音乐然后听过各个国家音乐的人聊一下这个话题。
我一定要好好听一下你那期的节目。我要学习一下。我是要做听众的。
结果今天聊初恋就没有别的，都不知道在聊什么。
我不是跟你讲我要说一个我要吐槽的点、
啊、说什么呀？
初恋里面就是我今天突然回想起来、
嗯、
这个男生他不是后面已经有了一个很稳定的女
朋友吗？对对对对对。
我想说你在跟我搞什么东西？
是。
已经在一起7年，对不对？那个女孩都想结婚了。
是。
是不是？
是是是。
然后突然说我要去找我20年以前的初恋。我想说我一巴掌把你脑袋给你打飞好吗？
是是是。我当时看的时候。
什么人
啊？我也跟你吐槽了这个点，我怎么突然也没想到这个点。这个也是我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其实。
我觉得好生气啊，这不对吧？
是。其实从道德上讲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从情感上讲怎么说呢，人就是美化初恋，就是比不上你心头那抹白月光，那个白月光永远是最亮的，然后大家都希望你和白月光有好的结果。但是女二真的太惨了，我觉得女二有多么喜欢他呀，为了他 换工作跟着他去了新的地方。其实女二她自己也算是一个心理医生吧，刚开始他们认识是那个男主去找他做心理咨询嘛，他应该是个心理医生、
嗯、男主找他做心理咨询，他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对，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其实想吐槽这一点，我竟然忘记了，幸亏你提醒我。
嗯
嗯，不管是男人女人吧，到爱情里，真正的爱情里，你就没有理智可言。你说一个心理医生也把自己搭进去了、
嗯、
就你喜欢一个人，在这个喜欢面前你就啥也不是就是啥。
可是你不能在爱情里面让自己变得太卑微，也不是卑微吧，就是如果这段感情让你做出了太多不必要的改变的话，我觉得不对的。我的爱情观，我的感情观就是在这段感情里面我还是要做我自己。
嗯，
如果我慢慢慢慢觉得我被迫要改变的地方太多，工作放弃工作也好，该什么，我觉得这有问题的。
当然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吧。而且他们在一起七年，这个男生都没有说过要结婚，七年，亲爱的。
你别说，最近不是微博上那个杨迪十二年不跟他女朋友分手了吗？
对对对，我真的想跟各位女生说一下，这不对劲儿的。就是什么七八年十年这种感情，男生都不说要跟你结婚，你不觉得有问题吗？你还在等什么啊？
但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个是比较中国人的想法，但其实现在在欧洲很多国家，他们有时候一起生活一起有孩子都不结婚的，这个事儿越来越普遍。
行啊，有孩子也行啊，就是咱们起码是一个稳定的关系嘛。
他们也稳定了，
对对，
你觉得在初恋
就是像家人一样生活，但是你不能再跟我生活了七八年之后、
嗯、
你突然说我要去找我那个白月光，信不信我抽你，我就大耳瓜子抽你脸上。
对对，
好吧、
这个、其实这个剧我说实话，如果没有第九集我觉得是一个神剧，但多了第九集，就是他写了他们两个在一起了，反而就俗了。
我告诉你，你跟我介绍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是没有在一起的啊、哦，我想说有一种
对
缺憾美，你知道吧，结果后面我看什么东西，他俩在一起了。然后我当时就说嗯，就反正我当时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这个事儿就怎么说呢，你刚刚提的事情其实是两类人，一类人就是像你说的这样，他意识到了自己改变的太多，变得卑微之后，他能阻止自己继续再投资下去，就及时抽身，这是一类人，而且这类人我觉得非常棒，你很厉害可以做到这样。但是还有另外一类人，他明知道，就像这个心理医生一样，他明明知道他已经很多次的感觉到这个男主要走了，很多次男主开口想要跟他说的时候他意识到了，他都阻止了 男主开口，他不想跟他说，他在逃避。
唉，
太爱了你，
我已经开始想要发火了真的，
部分人不可能在感情面前变到像你这么理智，但你不可以说他不对或者不好，只是他的感情观、
嗯、
他这个人的性格各方面他做不到像那样。但是我也不觉得这样就一定是坏的，就是如果他在这段感情里全情投入，他比你得到的要多，我觉得比理智的人得到的要多，就是你全情投入你才可以百分之百的精力，但是你每一次因为想到这些你都收着自己，那在这段感情里其实你也不是百分之百投入的，是两种观念嘛，我觉得是两种感情观，没有对和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换一个角度吧，就是这个男主他也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欺骗他当时的女朋友了，就是他真的不喜欢了，然后他也真的想要开始另外一段感情，那总好过说一直骗着吧、
嗯、
总好过说勉勉强强结婚，然后结了婚之后又说我还是要去找我的初恋、
嗯、
更糟糕。
反正这个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也很生气，我当时就跟你说了，你记得我在微信上跟你说他是个，其实女主算是小三呢。
嗯，可不是吗？
对，就是让我不能接受剧情是这样的，为什么让这么漂亮的女主当小三？但
对，她真的好漂亮啊。
嗯，她已经37岁了，能相信吗？37还是38，女生 男生也不小了，男生我不知道，女生37、8。
男生我并没有注意他，我没有记住男生长什么样子。
这可是很多人的男神，好吧，说话小心一点，被骂。
我理解并表示尊重。
笑死，
是我的审美有问题，我知道的，我从小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最后你提到这点非常关键，如果没提到这点，我觉得这个剧我们没说完。
哦，还有一点，就是我之前听 First Love 的时候，我没有去关注他的歌词，因为我听不懂啊。
对。
然后我那天看了一下他的歌词，然后他那个第一句是什么来着，什么男生亲吻他的时候嘴巴里面还有刚刚抽完烟的那个味道，然后我看到这句的时候我想说这是什么，就是在宣扬什么东西，我跟各位女生说不可以好吗，嘴巴洗干净了然后再过来亲你，什么淡淡的烟草味，什么东西臭的要死
啊，
注意一下个人卫生啊。本来就是不要宣传不要宣扬这种不对的东西好吗，而且那个剧里面是不是在天台那个地方也有他们两个一起在那听歌，
对对对，有，
然后听着听着然后那个男生突然就亲上去、
啊、对对对，
反正我是觉得不行了，我可能站起来一巴掌就打过去了，耳机给你甩飞好吗。
哎，你
要尊重女生了，
我觉得尤其我们那个年代，现在这个年代我不知道了哈，我们已经问你弟可能知道，就觉得抽烟特别酷，有些男生觉得自己会抽烟，哎呀酷的不得了，
这不是我老公年少时候犯的错吗？
笑的样子，
哎，蠢呐、啊！真的，我不是针对各位听众里面抽烟的男生，但我希望你们都戒掉，好不好？那个东西没有任何好处，
真的没有任何好处。每次我爸抽烟，我闻那个二手烟，我都很生气。我说你能外面去抽吗？尊重一下好吗？
我的建议就是，喜欢抽烟的人，你就去买个那种宇航员的那个衣服，把自己闷在里面抽，味道散尽了你再出来，对不对？
很有道理。
都跟你说了，二手烟要伤害其他人，什么还抽了烟之后马上去亲人家这种东西，打死你好吧，头给你拧掉。
哎，我突然想到，我上次去韩国的时候，上次是哪一年？疫情前的一两年。韩国现在路边有好多那种吸烟室，室外吸烟室，就是一个玻璃房，然后你要抽烟你不可以在街上抽，你可以进到这个房间里，全部
对的，
里面全部是，
就应该这样，他们所有人都进去，自己吸自己的然后再吸别人的，让他们都进去，出来之前要有一个那个吹风的那个东西，知道吧，他们从头到尾这样吹一遍，把那味儿吹干净了再放到大街上去，我觉得特别好。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好几年前了，我估计现在韩国是不是街头有很多这个，我不知道，韩国听众可以告诉我一下，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真的值得全球推广。
没错，我想知道咱们国家什么时候有这种东西普及到各大城市。
哎，说不定也有，说不定也有，因为上次
可能北上广这些地方有。
上次我没跟你录的时候，我有说一个话题是关于买房子的，然后那个时候提到一个国外有那种暂存的仓库，就是他们可以比如说寒假暑假的时候可以去那个小仓库把东西全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不用租房子，那个仓库会相对比租房要便宜。然后我说中国没有这个东西，有中国听众就跟我说其实在北京上海有些地方都有这个小仓库的，现在
可能我们不了解，对，
可能我不知道，就像这种吸烟室说不定也有，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那有吧、只是我们没有关注过、对，因为我们并不会说我想要到处找一个吸烟室。我老公需要吧。对啊，所以我老公现在就知道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先去刷牙洗脸洗澡然后换衣服才可以过来抱孩子这些。
哦，这很好。这很好。
对啊，而且我是绝对不允许他就是亲宝宝的什么嘴巴周围啊什么都不可以。
抽烟真的对健康毫无益处，这
对啊，所以你看嘛，我看这种剧的时候我关注的点就是很奇怪。没有关注到这个剧本身太多的东西。
你正好在你人生最忙碌的阶段、你有家庭有孩子，你很忙，你根本没有时间理这些，还有工作。那我们就直接来聊这个流行文化，聊这个电视剧了。 就我问了大概十几个人，包括00后，也包括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人，我给了他们四个选择，一个是美剧、韩剧、日剧，还有国产剧。你觉得大家普遍会比较喜欢哪一个？就是这个排名。
我想一下，
啊、哦，
是韩剧吗？
然后呢？
韩剧、美剧、日剧、国产剧。
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样。就，
嗯。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有一点点偏好，但是美剧和韩剧是差不多的。
跟我身边人的情况差不多。
然后日剧看的人比较少，然后国产剧是因为参差不齐，就有的人喜欢看，有的人不喜欢看。
我知道，
其实我有一点惊讶，现在韩剧已经追上美剧了，就包括男生也有
我也惊讶。
也有男生看韩剧，然后他们说美
啊，
剧，
真的吗？
美剧和韩剧的制作精良，然后题材也比较广泛。
不是男生看韩剧看哪一种呢？
我觉得男生不能说剧，他们看韩国电影，就比如说
哦
前两
哦
年那
哦哦哦，
个《寄生
那是。
虫》啊什么的，那拍的还挺好的，《鱿鱼游戏》啊，这种电视剧，男生也可能会喜欢看。
我老公喜欢看 IU 的那个《我的大叔
哦，我也喜欢，我超爱那个剧。
》，那个他看了那个剧之后，他就爱上了 IU。
哎呦，IU 真的是国民女神，好像很少会有人讨厌她的，很舒
对
服的
呀，
一个女
对
生。
呀，讨厌他啥呢？人家挺好的，唱歌又好，演戏又好，又可爱。
我也超喜欢那个剧。那我们先从美剧开始说吧。其实你看美剧也特别多年了，你觉得美剧为什么受欢迎？
可是我看的美剧都是老的，新出的我没有再追了。
不需要你清楚嘛，就是反正老的，那你为什么喜欢看那些老的美剧呢？
我喜欢美式幽默。特别能戳中我的点，
你觉得你的幽默感受美式幽默的影响吗？就受你看的这
瘦
些，是
瘦，
吗？
特别是我讽刺那个技能，太受影响了。我的口音嘛，你也知道嘛，我说英语的时候那种口音也是受，一个是受我之前第一份工作老板的影响，还有就是受看美剧的影响嘛。
明白。那如果要说一个你比较的喜欢的美剧或者比较喜欢的角色，对你的影响比较大的，你会选什么？
那就是《Friends》老友记，这是实话。虽然我知道这个很老套，可是它真的影响了很多在我们那个年代学
是
英语的人。
每个人必看。
然后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影响我。
真的吗？每一个人。
对对，我不同时期就会喜欢不同的角色，因为我觉得他们人物刻画的很丰富，并不会说优点都集中在这个人身上，缺点集中在那个人身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闪光点，所以我包括到现在，我昨天吧都还在看《老友记
真
》，我
的，
会没事就翻出来看一看。
我前两年还看，这两年完全没看了。哎，我觉得好像你看美剧比较偏生活类的题材，或者是比如说，
政治类、反恐类，
对，政治类的题材，对。但是你很少看一个在美国非常流行的题材，幻想题材、科幻题材的，我觉得你很少看。
这个如果是电影。我可以看，你要让我就是好几季、几十集看这种科幻的，我有点承受不了。
其实像我们当年有那个很火的《吸血鬼日记》，你看过吗？
不，亲爱的，我不喜欢吸血鬼，我不能理解这种存在，不难受吗？我想采访一下各位，不害怕吗？
不害怕呀。
臭臭又冰凉凉的这种，什么？我当时看《暮光之城》的时候，我说：“我的天呐，要么也要选那个狼人啊！
哎呀，笑死！
你不觉得吗？不是他有血腥味儿，而且他想喝你的血，谁要跟他在一起啊？
我特别喜欢看僵尸片，你知道我以前看 TVB 看的很多，我很喜欢《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我
那
知
个
道，
剧我看了 N 遍，真的很多遍，所以我不
是
害
吧？”
怕，我特别喜欢看。
不喜欢吸血鬼的题材，我都不行。
我觉得美剧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天马行空的题材，比如说幻想题材，或者像刚刚你说的，比如说生活题材，或者是政治题材，或者是律师职业剧什么的，它什么题材都有，然后都制作很精良。
哦，我还想起来一个美剧，我很喜欢，两个，
你说，
国土安全，还有一个女国务卿，也叫国务卿女士。
哦，我知道。
这三个剧就是《老友记》《国土安全》《国务卿女士》三个是我最喜欢的。
嗯，你完全是代表一类人，你完全不看幻想题材，但其实幻想题材是
不看
很受欢迎。比如说最近，我不知道你在抖音上有没有偶尔刷到一个剧叫《星期三》？
没有。抖音都已经知道不给我推这些了。
哦，对，他已经掌握了你的喜好。
对
对，像星期三，像这个怪奇物语，都是讲一些有超能力的小朋友小孩，特别火，特别多人喜欢看。
是吧？
是，
我已经对超能力这件事情累了。真的，我看漫威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嗯嗯，那我们再聊一下韩剧。韩剧你其实也应该看的蛮早的，你蛮早就开始看了吧？
对呀、啊、对呀、啊，最早最早的那时候叫什么《蓝色生死恋》，我是看的挺早的。嗯
嗯嗯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性格给我的感觉，你不会喜欢韩剧，你也不应该喜欢韩国文化，就是这种感觉、
嗯、
但是偏偏你也看韩剧，然后你以前还喜欢韩国文化，还去韩国留学，我就觉得这事儿特别神奇。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跟现在的我心态的变化吧，我觉得我当时看韩剧，
嗯，
我是觉得美，就是漂亮，都拍的可唯美了、
嗯、
那种感觉。
对，
但是我从一开始看《蓝色生死恋》，我就不太喜欢的是，就是当然那是很早年代的韩剧了，就是他哭的地方太多，你知道吗？
是，
他一直哭，就这种很悲情的。后面我就有点受不了了，因为我不是这种性格的，
是，
我都觉得累。他每一集都哭，你知道吗？
嗯嗯嗯嗯。
然后后面这种题材的我就不看了。
嗯。哎，那你当年看的时候就是觉得他哭太多，还是你回头想觉得他哭太多？
我当年就觉得哭太多。那个时候的我还有一点人性，我还要跟着哭，我就说太累了，这样看一场下来，每次看都跟着哭，太累了，我受不了了。后面我就不看这种题材了。
对，像你说的，就是韩剧通常都很漂亮，布置的很漂亮，衣服呀、啊、什么的都很漂亮，
对，
都是名牌衣服、名牌包什么的。
就他们的打扮，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时髦，就对于你那年轻那个时候我女生来说就很有吸引力嘛。
是，但是韩剧跟日剧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他们的剧本先写了，但是他们一边拍一边改，就可能这个星期拍了一集，根据观众的反应、
嗯、
下一集可能会改剧本。
挺好的，我觉得这样。
但是韩剧很容易因为这样虎头蛇尾，就是他刚开始做的特别好，到后面可能因为太着急了，各种跟不上、
哦、
可能那个结尾就烂尾了，这种经常发生。
我可太习惯虎头蛇尾，亲爱的，咱们的影视剧那虎头蛇尾的还少吗？
那也是。
对呀、啊、没关系的，放心大胆的拍、嗯、啊，大家不要有所顾忌。
那你觉得韩剧是怎么样从以前走到现在，这么多人喜欢，或者是 K-pop 这么多人喜欢，为什么它会发展的这么好？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能有在很认真的做市场调研和市场分析，在不断的去研究大众喜欢的类型和就是内心的这种变化，包括就也是顺应社会发展啊，不同时代大家的这种情绪和感情的变化，然后根据就是紧跟时事，然后去改变一些题材这种。再一个就是他们的宣传手法呀、啊、还有什么的，是一种很细腻的宣传手法，就是他们的文化输出啊，没有那种很强势的输出感、
嗯、
就是让你自然而然就被他吸引住这种、
嗯、
对，很厉害的、
嗯、
我觉得他们。你喜欢跳舞的人，你就会从我的文化里面看出来我跳舞跳得有多好、
嗯、
你喜欢听歌的人，听流行音乐的人，你就会从我的这些文化里面看到我的音乐做得多么多么好。然后你喜欢综艺的人，就可以从我的综艺里面看到这种轻松快乐，还有我们各种奇思妙想怎么让艺人参与这些综艺活动，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潜意识里面的让你喜欢我的这些文化、
嗯、
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啊。
嗯，其实我也有去查一些资料，因为我是挺好奇，我一直都听说韩国政府投了很多钱去推广这个韩流韩国文化，但是我具体不太知道，所以我查了一下、
嗯，
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像你刚刚说的蓝色生死恋、
嗯、
还有那个冬季恋歌、
嗯、
他们为了宣传就是免费把这个播放权送给一些国家的电视台，
嗯嗯，
然后还免费自费出字幕。
哦，
所以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很超前的在各地推广他们的文化，所以那个时候甚至在中东很多国家都特别特别喜欢韩国文化。那个时候
对，我就跟你说他们真的很用心在开拓市场啊这方面。
是是，所以说这是在他们来说，在韩国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巨大的产业。
对，
以前可能我们老一点的有什么 HOT 东方神起 Super Junior， 现在国际上最流行的两个组合，嗯，当然我不能说最流行，是非常流行的两个组合，一个是 BTS， 一个是 BLACKPINK。 这两个组合可能是，
第一个是什么？
BTS 是英语，就是 BTS 三个字母，它叫防弹少年团，有听过吗？
哦哦，是他们啊，哦，我有听过，我有听过，哦，
对对对，
哦，
其实防弹少年团是为整个韩国赚钱赚的最多的组合。
真的假的？
对，你已经脱离韩圈太久了，你不知道。
对对对，是的。
嗯，
每天忙着带小孩。
所以 BTS 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快到30岁了，在韩国30岁之前要入伍服兵役嘛。
嗯，
所以说现在很紧张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他们全部都去服兵役了，那韩国政府其实要少很多很多的收入。
你把那服兵役的要求改一改不就完了吗？
但是如果这样一改，那很多人都可以这样改，那不就乱套了吗？也不能轻易去改。他说这个如果 BTS 入伍，每一年韩国损失5万亿韩元。然后他说什么呀，
这个 BTS 到底做了什么呀？好好奇啊。我怎么会一点都没有感受到，怎么会这样？因为 BLACKPINK 我是知道的。
我觉得其实他们成名是在我们正好不关心韩圈的那段时间，现在他们也不活跃了，但是 BLACKPINK 现在还是很活跃，
哦，
所以你可能会看到更多新闻。哦，对，这个产业被韩国做起来了，那对韩国政府来说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高收益的一个产业，所以他们当然要去扶持。
对，我觉得他们做的非常好。
对，好，那关于音乐方面，因为 BTS 是作为偶像音乐方面的，那我们以后再找机会说，我们就不多说了。那我们来再聊一下日剧。其实我觉得你看日剧应该挺少。
我没有看过日剧，亲爱的。哦，那个白夜行。
白夜行是日剧吗？还是电影？
电影和日剧我都跟着我老公看了一点点。
哦，
因为那段时间我受他的影响，他那不是有东野圭吾的书吗？然后我就，你知道他是很粉就是日剧啊日漫啊这些吗？他喜欢看的。所以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有接触一点点，所以白夜行我是看了的。然后同样的，我跟你说，我的注意力就在那个女主角的颜值上面。
我不知道白夜行谁演的，因为我没看，我只看了书，所以不大知道。
林濑遥。
哦，是很漂亮，是很漂亮。
对。
我觉得日剧有特点，就是它比韩剧看起来更真实一点，就是滤镜少一点。然后，
对对对。
穷人就是真的看起来很穷，住在那种很破破烂烂的房子里，跟垃圾堆一样。
穷人就是看起来像我，就很有代入感。
你净瞎说，反正就是感觉更真实。而且日剧，除了日剧之外，其实因为日本它还有动漫的影响，动漫真的是我们从小就看动漫长大。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看日本动漫吗？你儿子看啥？
超级飞侠，邦邦龙。
那是哪国的？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你也
不知道。我
也不知道。
对，
我查一下，叫什么超级飞侠。
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好像都是美国的吧。
反正我们小时候全部都是，基本上全部都是日本的动漫，对不对？
美少女战士我看过。
对啊，美少女战士或者是哆啦 A 梦，
柯南是我长大以后看的。
对，还有樱桃小丸子，超级飞侠是大陆的。
哦，但是他为什么会出了英文版？好奇怪
啊！那我是搜错了，
他英文叫 Super Wings。
飞侠，再看一下， 我天，刚刚我点开一个，怎么是一个黄网啊？妈呀，吓死我了！那女人在那儿
那啥的，
对呀、啊，什么问题啊？这是有毛病吧？小孩能看这些吗？
太过分了！
真的，他出品的是广州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哎。
哦，那我就不知道，那可能他们制作了英文版吧，有可能。
不太清楚，反正我的感觉就是现在的小孩没有看太多日本的动画片。
我觉得对他来说难，太难了。现在看日漫的话，日本动画片的话，他有点看不懂。
哦，
就是对我儿子来说，对，嗯，他刚、
嗯、
还不到三岁嘛，对他来说有点看不懂。
嗯、明白，明白。日漫除了这种电视剧一样的，还有电影，对不对？比如说《秒速五厘米》啊，《你的名字》啊，看过《你的名字》？我记得你告诉过我。
看过，可好看了。我喜欢里面那个女主角的妹妹。
女主角的妹妹我不太记得、
嗯、
女主角的妹妹为啥喜欢她？
我可喜欢她了，喜欢她吐槽她姐姐。我不就跟你讲，我老公看你的名字后面就看的眼泪哗哗吗？
嗯嗯，我记得我也哭了的、
嗯、天哪，你们到底在哭什么？
我不太记得我为什么哭。我
哭的点是什么呀？
我得看完之后跟你说，太久了我不太记得了。然后我也问了一些就是外国人，他们其实动漫在国外也挺火的，在一小波人里面也有很多别的西方人看动漫。然后我问他们，他们说觉得动漫最大的优点是很多电影很难表达的东西它可以画出来，就是创作空间更大，想象空间更大。
真的吗？
比如说《火影忍者》，你有听过吗？《火影忍者》或者是《海贼王》？
我听过，但是没有看过。我都听过。
就是有一些喜欢看这种题材的人，他就喜欢看动漫，因为如果是真人版，他演不出来，会觉得很假，或者是很傻。
嗯、哦，我想起来一个我弟弟喜欢看的，叫JoJo。
哦。
我还因为这个打过他，你知道吗？因为我儿子喜欢看的一个动画片叫《宝贝啾啾》，
嗯，
他也叫啾啾。然后他就说，他说给星星看真正的啾啾，然后就放那个，就是那个日本动画片。我说你这是什么呀？他还拿我儿子的那个照片 P 了一个里边那个动漫的那个头像。
其实我不太知道讲了什么，就是我问了。你弟还有他的一些朋友的那些，有一些我都不知道，有代沟了，不太懂啊。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老公知道。
哦。
嗯，所以你得是关心这个日漫圈的，你可能就会了解到最新的有一些火的动画片是什么。我老公也很喜欢看那个《进击的巨人》。
哦，这个也很火，对。
你看过吗？
我没看过，我只听过。就很有名，
你别去看。
为啥呀？为啥呀？
可恶心了
啊！
我看着可难受了，你知道，我怕的要死。我再也不会看了，我都是因为他，然后跟着他一起看的。
你僵尸都怕，你算了，这个都别看。我兴许不怕。
我不是怕僵尸，是他恶心，你知道吗？
哦。
嗯，我觉得太恶心了，
难以想象动漫很恶心是个什么感觉、
嗯、
我没看过恶心的动漫。
我老公特别、哦、他觉得这个写的特别好。然后我问了另外我有个同事很喜欢日漫的，他说进击的巨人可以说是神剧、
嗯、
写的特别好。什么？
这个就真不懂了。我因为我不是混这个圈子，我觉得一般混日圈的比较少喜欢韩圈，就日圈跟韩圈好像是两个分开的圈子，但有可能韩圈的人会看一点日本的东西，但是日圈的人很少会去看韩圈的东西。
为啥哦？
我也不太知道是为啥。
我也不知道。
我小时候日本文化更强势，比现在来说更强势、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因为版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去找一个日剧看太难找资源了，如果不是死忠日粉，我真的是
懒。 对是的，资源太少，日剧的清楚高清的这种资源太少了， 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为什么回到内地去，是因为不管你看韩剧还是看日剧还是看美剧，有一些都不好找资源，因为大部分都是其实是非法资源，对吗？比如说像什么人人影视啊什么天使韩剧社啊，有些都被封了，因为虽然说大家都很喜欢看，但是其实你是把别人国外的资源拿过来翻译做字幕免费给别人看，其实这个法律上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啊。对啊，我现在想问一下，有没有听众知道在哪里可以看到高清的国务卿女士和国土安全呀？
有的，麻烦告诉一下一菲哈。
哦，我太需要，我很久没看了，我要复习一下。
哦，结果就被封号，就往我下面一评论被封了。
不要吧。
好，那我们最后就再聊一点内地剧，我觉得没啥特别多可聊的，因为我最近几年真的很少很少看内地剧。你呢？
嗯，我就除了《甄嬛传》以后就没怎么看了呀。
嗯，但狂飙你还是看了呀、
嗯、
最近很火的那个狂飙
我看了，跟妈妈一起看的，因为能选到我和我妈同时想看的剧的类型非常少。
真的是这样、
嗯、
那看完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前期拍的挺好，后面有点烂尾吧。
哎，这个
就是我觉得这个剧本来想达到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嗯、是吗？我还没看，我是想等他完了之后看、
嗯、
我不喜欢追剧，完了之后看比较爽。
差不多快完了，
已经完了，
太长了，
已经完了、
嗯、
我过两天就开始看。哎，那这个剧有没有配音、
嗯、
其实我特别讨厌一点，就是内地剧特别喜欢配音，如果你看韩剧日剧美剧都是收原音，就现场收音。
嗯嗯嗯，
内地剧特别喜欢配音。
亲爱的，你要想嘛，因为内地演员的台词功底、
嗯、
你又不是不知道。
哎，别说了，一二三一二三，
收音可能根本就什么都收不到，都听不清。但是这个剧里边的演员几乎都是原音，因为你去看了这个演员阵容你就知道。
嗯，对，这就不得不提到流量明星了，就刚刚我说了，就据说有一些流量明星不说台词的，就只念数字，就每次别人说台词，他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后期配音这样子。
太搞笑了，这些人。
对啊，我对手戏的那个人很厉害啊，他能不笑场他还能演下去，一二三四五六，然后你对高我爱你，
他就内心带着怒火和无奈继续演呗。
然后内地剧我觉得滤镜有时候、
嗯、
最近的一些流量明星滤镜搞太重了，实在看不下去，搞那么重的滤镜怎么看呀？
对，就看上去好像一个假人，你知道吗？
对，
你那些表情什么的眼神都被滤镜磨的我啥都看不清楚。
是，而且内地粉丝啊，当然是我个人想法、
嗯、
但有可能不对，我觉得内地的粉丝很愿意为明星买单，就是不管他喜欢的流量明星演技好不好他都会看，但是如果放在韩国或者放在日本、
嗯、
或者放在美国，即使这个明星他很有名，但是如果演了个烂戏或者是他的演技太差，大概率上这个戏不会很受欢迎。但是在中国不会，因为有这样的市场。市场太大了，粉丝太多，
中国的流量明星被捧得太高了，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有粉丝啊，
就是粉丝这种把他们当成一种真正的偶像，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完美的、
嗯、
我的猜测，因为我也不粉明星，我猜测啊、
嗯、
然后呢对他们有特别强的一种滤镜，也就是说他们每一个这些流量明星的头上都顶着一个很亮的光环、
嗯、
然后粉丝有时候就是那种无条件的喜欢。然后这些明星呢在我看来也是因为他背后有着强大的资本，他自己也就飘飘然，他并不觉得自己对这些粉丝有着什么很强的责任感，就是他要去，他不会去想说我是演员，我做这份工作我就要负责任，我要对得起粉丝的喜欢，对得起观众，他不会这样去想，他就觉得我拿钱演完就完事儿了，完成任务。
嗯，是因为内地的市场太大了，就不管你拍个再烂的戏都有人看。人太多了，
要不大家都来内地挣钱呢。
对，然后我觉得日本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日本他们其实人口也挺多，虽然国土面积不是很大、
嗯，
但人多，所以其实日本也不是太看重全球市场，他觉得可能就在本地市场，像初恋这种片在本地市场呢受欢迎就够了、
嗯、
对他们来说也足够。但是韩国不一样，韩国可能人口基数要稍微小一点，他想要赚更多的钱，他想要面向全世界，那他就会去迎合世界人民的口味、
嗯、
可能就是更靠近美国。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不是每个流量明星都没有实力，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易烊千玺，我真的蛮喜欢易烊千玺的，实力派，演得好，跳舞好，又很稳重。
是的，对的对的对的，我也很欣赏他。
易烊千玺也是00年生的吧、
嗯、
好像
是吧，跟我弟差不多大。
他叫千玺、
嗯、对，2000年，因为我弟也是2000年的
千玺年，易烊千玺、
嗯、
所以能多一点这样的流量明星、
嗯、
我想这个市场就会好很多。
嗯，
嗯，
没错。
好，那这嗯，这个是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多句，然后在最后再提一嘴，是我们以前在韩国一起念书的菲菲，你还记得吗？
嗯、哦、记得记得，
因为我问了很多人嘛、
嗯、
菲菲也给我评论了，他说他身边很多人看泰剧。我就啊，真的吗？
哎，我有同事也看，我有个同事也看。
真的吗、
嗯、他说很好看，我也没来得及去涉猎这一部分。
嗯，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但是因为我最近学越南语嘛，我就知道越南的音乐其实这几年做得非常好，包括泰国的音乐，那我觉得可能泰剧也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嗯
嗯、我具体不太知道，我看过一两个泰剧。你看过泰剧吗？
没有，
一个都没看过。我以前有看，
没有
看过一个泰国电影，我当时还特别喜欢，也是个爱情电影。
哦，初恋这件小事是不是？
哦，对对对，那除了这个我还看过别的，我还看过不少呢，这样说的话。
我看过初恋这件小事，嗯，其他的就
啊，我也看过呀，
好像没有了。嗯，
还看过一个穿越剧，泰国的穿越剧。
你涉猎挺广啊。
穿越到古代，特别搞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好看。我也看过越南的古装剧。
还可以再多挑选一下，反正你学着越南语呢。
是是是，我就觉得大家可能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政府想要去推销他们的流行文化，但是我们的政府可能因为自己的市场太大了、
嗯、
或者是日本市场太大了，暂时还没有那么用力的去推广这些东西，到了有一个时间点，嗯，可能会花力气去做这件事情、
哦、
哎，但是最近的内地的剧，嗯，
哎，我觉得可以邀请那个你的听众，请大家在留言下面留一些自己各个国家很火热的影视剧啊什么的那种，
嗯，对，
推荐给大家。
对，可以推荐在你们本国最火的电视剧和最火的歌手、
嗯、
最火的歌，我很想，
哎，对对对对对，
了
解
一下、
嗯、我也蛮好奇。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我们那个年代提到韩剧就是什么车祸啊、哭啊、死人啊什么的，失忆啊，嗯，现在早就已经不是这样了，韩剧的题材是非常的广泛了、
嗯、对对对对，而且越拍越好。
嗯，对，所以泰剧啊包括越南的剧或者音乐可能都有很多的新鲜的东西我们还不知道，没有涉猎到这个方面。
嗯
嗯嗯，哇，今天这个聊的剧场，所以我们该结束了，不能，对，不能再聊了、
嗯、
但是在结束之前我要感谢一下我的学生，就是我美国的学生、加拿大的学生、意大利的学生，还要感谢一菲的弟弟和他的朋友们、
嗯、
还有我的一些00后的小伙伴武士的小伙伴，非常感谢他们就是花时间给我反馈、
嗯、
因为有些东西我作为一个比他们大的人我可能不知道，就需要他们来告诉我。哎，所以辛苦一菲了，一聊又是一个小时，我的妈呀。好好，那今天先聊到这儿，实在聊得太长了。那非常感谢一菲的时间、
嗯、
我们下次再邀请一菲来，因为她怀孕了嘛，我也不想她太辛苦。
不辛苦，
嗯，有时候来和我们聊聊天。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嗯、
感谢大家，希望大家有任何的想法给我们留言或者给我们写 email。 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下次见啦，拜拜。